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1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说他的政府正是尽一切努力来到应对通货膨胀，他责怪石油和船运公司造成了价格上涨。新的数据显示消费者物价达到了40年来的新高。拜登在星期五在洛杉矶港发表演讲的时候说，石油公司为维持高价而故意不增产。他说石油公司有9000个钻井可证，但是他们不钻井。他们为什么不钻井呢？因为他们不多产油能够赚钱。当被问到埃克森的利润的时候，拜登说埃克森今年赚的钱超过了上帝。拜登总统仲批评石油公司花费几十亿美元来到回购本公司的股票，他说对这种做法应该征税。埃克森反驳了总统的几项指控。两名熟悉情况的人士对 CNBC 电视台说，在两间公司的要求下，拜登的首席经济顾问布莱恩迪斯本星期会晤了埃克森和雪佛龙的首席执行官。这些讨论的话题是包括价格、生产和市场的情况。据 CNBC 的报道说，埃克森还表示该公司计划2022年在富含石油的2.5亿盆地增加资本支出，将比2021年多出 50%， 而且正在将美国轻原油的提炼能力提高到每日加工约25万桶。美国劳工部在星期五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的消费物价与一年前相比是增加了 8.6%， 汽油价格一年来飙升了近 50%。在同一时间的框架，杂货的价格上升了近 12%， 这个是自从1979年以来最大的攀升。拜登在星期五说，亚洲大型船运公司将他们的价格最高是提升了 1,000%， 他呼吁国会考虑对这些公司是采取行动。拜登总统再次表示，他认为通胀的部分原因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他说这种食品和汽油的普京税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拜登称赞了他的政府将货物运入和送出洛杉矶港的努力。洛杉矶港去年遇到严重的瓶颈，不过虽然长时间等待入港的船只数量据白宫港是减少了大约40%，但是通胀并未有降落来。共和党议员批评拜登总统没办法压制物价飞涨，拜登的选民支持亦都在下降。据美联社和全国民意调查中心公共研究中心的五月份一项调查，2/3的美国人不赞成拜登处理经济的方式。拜登在星期一争辩说，全世界都面临通胀上扬，他说美国能够从实力地位来到应对通胀。他提到美国的就业市场强劲，失业率接近历史最低纪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星期六说，虽然北京在亚洲地区包括台湾附近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但是美国将会尽他的所能是管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防止冲突。最近几个月，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从台湾和中国的人权纪录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活动等各种问题上发生冲突。在星期五，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的会晤当中，双方重申希望更好地管控两国关系，虽然在解决分歧方面没有任何突破的迹象。奥斯汀在亚洲最重要的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上面表示，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他说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的领土主张采取了更具胁迫性和咄咄逼人的做法。奥斯汀说，中国飞机和舰船与其他国家的飞机和舰船之间不安全、不专业的接触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增加。今年5月，一架中国战机在南中国海地区危险地拦截了一架澳大利亚军用侦察机。加拿大军方指责中国战机骚扰正在监视北韩逃避制裁行为的加国的巡逻机。多年来，台湾一直埋怨中国空军多次是进入他们的防空识别区。防空识别区不是领空，而是台湾监控的一个更加广泛的威胁的区域。奥斯汀说，近几个月以来，这些侵入防空识别区的事件是激增。台湾外交部星期五对美国的支持是表示感谢，并且谴责中国荒谬的主权主张。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台湾从未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台湾人民不会屈服于中国政府的武力威胁。奥斯汀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是仍然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 他说美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但是不幸的是这个对中国来讲似乎并非是这样。不过他补充说美国将会尽自己所能负责任地管控这些紧张局势，防止冲突，追求和平与繁荣。驻地位于关岛的美国太平洋空军第36联队新任司令在星期五表示，如果中国对美国和他的盟友发起军事挑战，美军必须做好决定性的战斗准备。保罗·白奇准将是在第36联队指挥权交接仪式的讲话当中是讲上述这番说话。他说威胁持续不断，我们是需要加强美国的威胁当今对手的态势、战备和致命打击的能力，还要做好决定性的战斗准备。假如那个对手中国作出战略的误判，选择与美国和他的盟友或者伙伴对抗。他星期五从杰里米·斯隆准将手中接过指挥权，交接仪式在第36联队驻地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举行。安德森空军基地在社交平台的面书上直播了这个仪式。白奇此前担任美国国防部空军战略规划的整合部门的负责人，在今年三月晋升一星准将。他在交接仪式上面说，他期待与空军飞行员和其他部队的机构和盟国的军队合作，提升安德森基地的能力。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是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军事基地之一，它主要的角色是一个前沿阵地性质的后勤支持中心，为美军部署在印太地区的空中和太空力量提供支持。据报白宫即将宣布取消旅行者入境美国必须出示24小时之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结果的规定。一个匿名的官员在正式宣布决定前说，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基于科学和数据确定没有必要再实行这个限制措施，并且随后批准将有关的决定是解除。这项的限制措施将在星期日午夜解除。疾控中心表示将在90日后对这个决定是进行评估，如果官员决定由于某些原因，比如出现令人关注的病毒新变种，而有必要重新实施这项的措施，他们将会予以恢复。这个是最后一项仍然在执行的联邦政府硬性的新冠防疫措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支持反修例运动之后持续遭到建制派的阵营围攻，被警方国安处搜查店铺，被七中传媒追击的香港童装连锁店的行政总裁周小龙深信不疑。虽然美国商界与中国市场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但是美国商人始终有着人道底线，使他可以寻找合作伙伴和商机，将自己正在受打压的品牌延续屹立于世。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自嘲废佬但是有逆权商人美誉之称的周小龙，自2020年6月16号在新界荃湾一间属下的童装店树立民主女神雕像之后，自此就过着不再一样的商人生活。同他合作供货的中国大陆厂商被迫离去，部分店铺无故被终止租约，大批警方国安人员到店铺搜查，经营规模更大幅縮減至目前的三間。在閃光燈經常見報的背後，他卻認為以山人勿近形容自己最貼切不過。不過當部分商界朋友害怕跟他走得太近，怕外界生誤會之時，親中建制陣營卻對他顯得興致勃勃。有人撰文批評他支持黑暴，為港獨撐腰。親中報章《文匯報》和《大公報》更加在上個月底在香港國際機場守候他離境，問他是否著草離開香港一走了之。抵達美國經過約兩個星期的休息之後，周小龍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對這些在機場自稱為記者人士的滋擾仍然有一些按耐不住的煩擾情緒。他回顧了自從表態支持反修例社會運動之後的種種經歷，怎樣由一個淺藍的廢老商人演變成今日一個在支持民主市民眼中獨當一面的逆權商人。周小龍首先反駁了建制陣營間說他害怕觸犯港版國安法而密謀逃離香港的講法。他對美國之音解釋說， 過往每年佢都會到海外度假，只係過去兩年因疫情原因被迫留低喺香港，所以呢一次離開香港並唔係逃亡，佢只係到美國尋找商機，希望將戚潔德呢一個品牌喺海外發揚光大，延續落去。對於點解親中報將會事前知道佢會出現喺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佢唔能夠肯定係咪香港政府某一啲部門將佢個人購買機票準備出境嘅資料傳遞俾對方。不過，從過往離境嘅學者鍾建華、香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夏博義同埋民主黨前副主席李永達有個類似嘅遭遇之下，佢能夠肯定嘅就係政府每一日都喺度審查準備離開香港嘅人士名單，唔理知名與否，每一位香港人都被檢視係唔係適合出境。一種白色恐怖無疑確實存在。周小龍係咁講噶，
所以佢離開香港嘅時候，佢就拘捕佢啦。咁但係我哋最記得係冇人犯咗法，係冇人係會係 deserve 係被拘捕噶嘛。咁所以你見到我係可以離境嘅。但是我想他们用的策略就是他要骚扰你，搞到你不安，还有搞到你的名字好像是很差的样子。对于我们来说，我就觉得 是其实他们自己很肉酸。
意气难平的周小龙强调，当日他保持了冷静，没有受到对方成功挑衅引发冲突而不能够离境，但当他日后回港时，必定會嚴正考慮提出誹謗訴訟，將他們告上法庭。既然過去兩年多以來都未有觸犯任何香港的法律，這次都可以成功出境，那為什麼他卻在經商時遭受到種種的禮遇呢？無故遭終止租約，大批警方國安人員又到店鋪搜查，周小龍並不認為他的行為高調招致政府打壓，但從後果去分析，他認為對方的企圖肯定是希望達到殺一儆百的目的。周小龍繼續說，
我們全部做的事，雖然你有些人稱為是高調，但是我們都很清楚我們的 legal boundary 所以去到哪裡。當然今時今日大家都會說，周小龍你很幼稚，已經沒有 legal boundaries 了，你看不到的了，你隨時踩住紅線在你腳底你都不知道。但是我的立場就是說，我不可以這樣生活的嘛，我只能夠是 work around 我見到的 legal boundaries， which is fundamentally 是言論自由。
周小龍對美國之音記者說，他並非是第一位為自由民主發聲的香港商人，現在被囚禁獄中的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早在30年前就已經高調投身這個使命。過去三年多以來，亦都有不少中小型企業店鋪商人挺身而出，在社會運動期間發聲，例如是龍門冰室、渣哥和榮光等企業。但是礙於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中實施之後，他們退出了發聲的行列，所以才相對地顯得 Chicky 的聲音好像更加響亮，其實只是他們並沒有收聲閉嘴而已。周小龍引用2019年的數據指出，香港營商企業中僱用了100人以下的登記註冊企業佔了整體僱主的 98%， 當中這些被視為中小型企業的老闆聘請了全香港約45%的勞動人口。他分析，如果香港政府在國安法實施後仍然不加以理會，容許 Chicky 德不斷持續發聲，那就會對其他中小企業發出了錯誤的信號，被理解為鼓勵慫恿可以效法周小龍去挑戰政府。正由於此，就導致其後一連串針對他公司的殺一儆百行動。去年5月6日60多名國安警察帶住香港當局指定的國安法官蘇慧德簽發的搜查令，到他所屬荃灣店鋪作大規模的搜查，行動完畢之後未有帶走任何物品或拘捕任何人。周小龍禮貌地向在場負責警官詢問是否需要將任何貨品下架，配合警方行動，避免觸犯相關的法例，做一個好市民。但他回憶指出，得到的回應就是，我不需要回答你。 從呢一次經驗，周小龍更加肯定政府正喺度製造白色恐怖，但佢認為香港仍然尚算係一個有法治嘅地方，佢哋會繼續銷售產品，唔會作出自我審查，直至到今日亦都冇主動關門停業。周小龍繼續話：
雖然喺呢個賴所有個法庭嘅搜查令，亦都係蘇慧德首席嘅呢一個港安法法官批出嚟嘅法庭搜查令，但係都係一場白色恐怖。佢係 legally 係冇 grounds， 或者係叫佢做話係 insufficient grounds 去 raise 一個 case against 你。而導致到可能第一次俾我抗辯成功，令到國安法無效，咁佢哋冇 take 到呢個 risk 咯。咁我從呢一個 experience， 我亦都覺得香港仲係一個有法治嘅地方。佢係用國安法嚟嚇你。
呢種無懼白色恐怖嘅執著與勇氣，係點樣由一名典型嘅藍絲商人一步一步培育出嚟，走到今日嘅境地嘅咧？周小龍承認早在2014年佔領中環運動期間，他認為自己是無異於一般保守派的商界人物，接受被認為是待住先的政制方案，認為在香港爭取民主是應該一步步慢慢來。但他說2019年一場翻天覆地的社會運動，卻只因他接受了已經停刊的《蘋果日報》訪問，說過一句如果仍然能夠保持和平示威，不要搞爛飯碗，即使捐錢亦都無所謂，就遭到故意曲解及無情的打壓。自此他就政治覺醒，變色成為一位黃絲的商人。周小龍繼續說，
其實人們都開始覺醒去思考這些東西，所以你說做你真的去看以事論事，做一個 rational 的分析，在香港的那個那個轉變的話，沒有一個商人是可以 detach from politics、因為你現在、基本上他是 用我們那個 case 來做一個例子，就是說你想講個人話向荒謬說不，而你是沒有抓到他任何的法律上的痛腳，都要打到你落花流水，他們覺得是法警白牙出之燈，但我個人覺得就是完全一個全盤的失敗。其實他團結緊我哋中小企，令到我哋中小企更加團結。
他更加特別指出，希望外界不要過於讚美他哋，他不是偉人，從來冇以生意作言論自由的賭注。周小龍話：
但是在我哋嘅角度嚟講，講人話就是講人話，一係唔好講，講咗就冇理由去收翻。係咪？一係唔表態，你表咗態，你就唔會忽然間話佢聽我唔表態啦，你唔好出嚟我盤生意啦，你唔會咁做噶嘛，係咪？你自己個人有個原則喺度，你做之前亦都諗清楚，真係冇 on the basis 去話喂唔緊要啦，犧牲盤生意啦，唔係咁偉大㗎成件事。
喺周小龍嘅眼中，即使係屬於親政府嘅藍絲商人，亦唔係100%絕對支持政府㗎。對於種種不利營商環境、損害香港營商國際聲譽的政策及行為，他們大都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地無奈忍受。周小龍說，以過去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低投票率來看，就反映出商人亦都不是盲目服從跟隨政府呼籲的每一步伐。但他繼續說，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港版國安法治下的營商環境，就是商人要識時務，不要作政治表態，乖乖閉嘴安全經商，甚至可能需要學習一些大型地產商去公開支持特區或中國政府某些政策方針，才能夠得到保障。他繼續說，
這絕對是真的沒有空間再給我們這些這麼vocal 的人去即係你係冇空間㗎啦，即係你亦都好容易被犯法啊，所以好多黃店都被打壓啦，又經常俾食環查牌啊，咁嗰啲阿布泰又嗰啲標籤啊，咁啊你中國嗰啲連鎖店嗰啲標籤都未必啱嘅，但係又冇俾人查啊，咁呢啲係不停咁會繼續發生，咁呢個就係喺香港而家營商嘅情況。咁佢能夠摧毀到你嘅供應商，叫佢唔好再俾貨你啊！佢哋亦都有好多人獻計，係會 是會幫呢個後邊嘅惡勢力去實踐呢樣嘢，即係包即係好似我哋咁樣啦。
除咗閉嘴之外，周小龍仲承認喺香港經商需要接受中資企業得到政府嘅相對優惠待遇，呢個係一個必然嘅發展。當一切都係政治掛帥嘅時候，最後嘅輸家亦都一定係香港。咁講到黃色經濟圈嘅實踐，佢並唔認為需要自我認同。做生意嘅本質在於貨真價實，只要做好本分，將產品質素做到最好，就自然會得到同路人嘅持續支持。早喺去年十一月，戚基德已經宣布，因受困於不明嘅背後惡勢力，影響咗供應鏈以及合租商鋪嘅穩定性，將於今年下半年計劃撤出香港市場。目前已經身處美國的周小龍仍然保持開放態度，希望能夠和美國商界合作，為戚基德這個品牌的生命延續下去。他說他不會死守製造成衣，任何的商品亦都會可能發展。不過美國商界的人權道德底線亦都一直存在爭議。今年二月，北京舉行冬季奧運會前夕，關注中國在新疆地區對維吾爾人涉嫌實施種族滅絕的人權團體，亦都不斷對美國的贊助商施壓，要求停止贊助以及電視台停止轉播賽事。不過他們的呼籲並未有獲得成功。對於在中國可能有龐大生意利益的美國商人，周小龍這位堅持在國安法下繼續發聲的香港企業家，又可會是他們的潛在合作夥伴呢？他又可會對美國商人過於樂觀，認為他們是民主自由路上的同路人來呢？周小龍是這樣回答的。
我完全沒有 hesitate， 即是說如果他知道我那個 background， 然後或者不想跟我合作， 我完全沒有介懷的。在過往的三年見過這麼多東西，人哋覺得你係生人勿近嘅，呢、這個我已經習慣曬噶啦。不過我嘅原則都係要俾戚基德留翻個 footprint 喺呢個世界上，所以你要同我合作都要用我嘅 brand name 咁樣嘅啫。所以喺美國如果遇到同樣嘅情況之下，我係完全冇問題。
周小龍對美國之音話：佢意識到美中貿易關係錯綜複雜，雙方要脱歐並非現實，但佢認為美國商界儘管對中國人權狀況保持沉默，但最少仍然會堅持一些基本原則，遵守美國法律，在製造產品時不會使用涉嫌侵犯人權的新疆地區棉花原材料。這個亦都是他認為美國商界是可以成為合作夥伴的原因之一。由發聲至今，見慣風浪，無懼大批警察上門搜查店鋪，以至堂堂正正地出境，周小龍堅信他是企喺正確與正義嘅一邊嘅。佢總結話：呢幾年嚟面對種種無理打壓、不公義，已經鍛鍊出高質嘅情緒智商，脾氣人品好咗，願意傾聽不同聲音，做人亦都寬容咗。不過最令到佢感到不忿嘅，仲係佢口中嘅香港走狗。周小龍話：呢啲為咗攀附權貴、顛倒是非黑白、指鹿為馬，到今日仍然說北京六四屠城沒有一個人死去的，盡顯人格低劣之處，正是走狗之中的表表者。此外，香港文匯報一篇於今年5月31日的報導，回應了周小龍指該報記者在香港機場騷擾他的指責。報導指文匯報記者在5月26日上前採訪，提出一系列問題時，是在公眾場合使用非暴力，符合新聞採訪的規定情況下進行的。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在200多個人權團體星期三發表公開信，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的新疆之行表示不滿，並且要求他辭職之際，來自美國、英國、德國、奧地利等國的幾十位的新疆問題學者日前亦都對巴切萊特是有關新疆的言論深感不安。他們敦促人權高專辦在不受政治干預或者進一步拖延的情況下發布推遲已久的新疆人權報告，而且在報告當中納入學術界的研究共識。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專辦公室說，巴切萊特結束中國之行時候的聲明不構成對新疆人權狀況的全面的評估。這些學者在6月3日聯名寫給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的信當中說，巴切萊特結束中國之行之後，在有關新疆的表態無視了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學術研究的結論，甚至還是與這些結論矛盾。他們的研究認為，中國政府在新疆實施的政策，包括將預計100多萬的維吾爾等的穆斯林少數群體進行法外監禁，構成反人類罪。參與聯署的37名學者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奧地利和瑞典等9個國家。他們說，在巴切萊特前往中國之前，他的辦公室還向其中2位學者諮詢了意見，但他們的研究結論沒有反映在巴切萊特的聲明當中。法國《世界報》和美國 VICE 新聞網站星期二最早報導了這封的聯名信。巴切萊特上個月前往中國進行了為期6日的訪問，行程包括新疆，這個是時隔17年以來再次有聯合國人權事務負責人訪問中國，但他的訪問都在中國是以防範新冠病毒傳播的名義而安排的閉環當中進行，沒有外國記者陪同。在巴切萊特訪問中國期間，中國官方媒體說他對中國保護人權的努力和成就表示了欽佩。他的辦公室為此澄清說，這位人權高專的講話被中國官媒錯誤引用。巴切萊特在中國的記者會上說，在新疆他向中國政府提出了疑問和關注，包括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缺乏獨立的司法監督，而中國政府保證這些系統已經拆除。他說他敦促北京審議他們的反恐政策，以確保這些政策符合國際人權標準。聯署的國際學者認為，巴切萊特沒有譴責中國政府的政策，反而還重複中國政府的宣傳，將拘留營稱為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這些學者在公開信當中寫說，人權高專巴切萊特的說話重複了中國政府所說的他們在新疆的暴行都是反恐努力的一部分，他們的研究和中國政府自己的文件都顯示這種說法是錯誤的。美國邁阿密大學政治學教授金德方是37名聯署學者之一，他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說，公開資料當中的大量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在新疆的令人震驚的人權侵犯，他們對米歇爾·巴切萊特在這個話題上面的言論驚愕不已。他和其他學者在公開信當中說，這些證據加上幸存者的證詞和衛星圖像，提供了可以被可信感稱為種族滅絕項目的詳細的圖景。他們說，雖然很多的拘留營最近被關閉，但是沒有證據顯示整個系統已經完全關閉，而是大量的被拘押者被轉移到了正式的監獄或者強迫勞動項目當中。除此之外，他們在信當中說，維吾爾婦女被系統性地強制絕育、節育和墮胎，漢人被鼓勵多生子女，當局將擁有古蘭經或者不吃豬肉和飲酒這麼簡單的宗教實踐定為刑事犯罪，拆除朝聖地點、清真寺和維吾爾人的墓地。參與聯署的學者還包括喬治城大學的新疆問題專家米華健、英國紐卡索大學學者喬安娜史密斯芬利、德國學者鄭國恩、印第安納大學中國少數民族和新疆問題專家鮑文德。他們在信當中敦促人權高專辦在沒有政治干預或者進一步拖延的情況下發布有關新疆問題的報告，並且將他們提供的信息充分納入報告當中。他們說，這些信息不只是一兩個研究人員的研究結果，而是獨立於中國政府畢生致力於那個地區研究的整個學者界的一致共識。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到現在還沒有公布一份有關新疆人權問題的報告。在2021年9月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巴切萊特就曾經表示他的辦公室正在對報告進行最後的敲定，但是這份報告到現在仍然未公布。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公室回覆美國之音的電郵置評要求的時候說，他們認識到而且珍惜學術界在新疆問題上的深入研究，他們在作出相關評估的時候是考慮相關信息，並且感謝那些願意與他們分享信息的人。人權高專辦公室說，巴切萊特的中國之行不是一次調查使命，他結束訪問的聲明從他訪問的性質來看不構成全面的評估。他們說，巴切萊特向中國國家和地區最高的領導層級直接提出了很多人權的議題，並且敦促對有關在新疆侵犯人權的非常嚴肅的報告展開調查。 不過人權高專辦公室冇講明預計幾時會發布有關新疆人權嘅報告，即係話報告正在更新，而且喺發布前會與政府分享，徵求事實性嘅意見。中國政府一直否認新疆存在住人權侵害，話任何有關種族滅絕同埋強迫勞動嘅指控係少數人炮製嘅涉疆方言，仲以惡意傳播方言同埋虛假信息為理由，制裁咗研究新疆嘅芬利同埋鄭國恩等人。最近中國民族主義報紙《環球時報》仲聲稱，前美國駐華外交官曾經在美國商界的內部酒會上承認炒作新疆問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要求美國就此作出一個合理的解釋。近40名新疆問題學者在俾巴切萊特的聯名信當中說，當2017年數以百萬計的維吾爾人開始是無聲無息地消失，被關入在監獄和拘留營之後，研究新疆問題的國際學者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而且在過去4年當中做了紮實的研究，發現中國犯下的反人類罪的規模遠遠超出大規模拘押的項目。他們說，雖然他們對於北京在新疆實施暴行的原因看法不一，但是在對中國政府在新疆做了什麼的理解是一致的。他們說感謝巴切萊特訪問新疆，但是對他的訪問和相關的聲明深感不安。巴切萊特的中國之行也受到人權組織和西方國家的批評。星期三230多個人權組織發表聯名的公開信，要求巴切萊特辭職。他們認為人權高專通過套用中國政府的說辭，為北京掩蓋他們的罪行的企圖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在此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對中國限制和操縱巴切萊特的訪問表示關注。英國和德國亦對中國政府沒有為巴切萊特提供不受限制地進入新疆表示擔憂，並且敦促高級專員盡快發布有關新疆局勢的報告。金德方教授說，他支持人權組織和活動人士要求巴切萊特辭職的呼籲，但他認為學者的聯署信、人權組織的呼籲和西方政府的擔憂恐怕都沒辦法推動聯合國發布一份不受政治干預的新疆報告。他對美國之音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個和其他議題上的政治影響力，世衛組織有關大流行病的做法，將台灣排除出國際民航組織機制等等，顯示出聯合國在這些以及其他議題上並沒有公信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世界衛生組織在星期四發布該組織溯源機構的第一份報告，報告說由於中國方面數據的缺失，該組織對新冠肺炎起源的最新調查仍沒有定論。報告說對實驗室洩漏的理論需要進一步的調查。有媒體說這份報告可能激活對世衛組織的問責。病毒專家指出，世衛組織應該審視實驗室的洩漏相關有效證據。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美聯社的報導說，在新冠疫情在中國出現兩年多，在全球至少630萬人死於大流行之後，世界衛生組織以迄今為止最強烈措辭建議，需要對實驗室事故可能是罪魁禍首進行更深入的調查。世衛組織專家小組的報告說，現有數據表明新冠病毒具有人畜共患的起源，這些意味著它在自然環境的動物之間傳播，這些與世界衛生組織在2021年訪問中國之後就得出的這個結論類似，但是該報告說仍然無法確定感染人類的動物和發生這種感染的地方。中國在2019年12月報告了第一例的病例，但是世衛組織目前仍然缺少來自中國的這方面的數據，這就意味著無法準確確定病毒是如何首先傳播給人類的。在這一點上面，最有力的證據仍然是人畜共患的傳播。世衛組織小組主席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病毒學家馬利埃傑文特爾說，但是在蝙蝠身上發現的前體病毒肯定還不夠接近，不足以成為蔓延到人類身上的病毒。該報告由新型病原體起源科學諮詢小組撰寫，該小組由來自美國、中國和其他25個國家的專家組成。報告顯示，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今年2月兩次致函中國總理李克強和衛生部長馬曉偉，要求提供包括實驗室假設在內的多種因素的信息，目前並不清楚譚德塞是否收到了回覆。 報告的作者表示，中國提供了一些數據，這些數據包括2019年9月至12月期間武漢4萬名中國獻血者的血液的樣本數據。世衛組織表示，這份報告是該諮詢小組預期發表的幾份報告之中的第一份，亦都是為了制定一種更好的框架來到調查未來疫情的起源。路透社的報導說，對這場大流行病的起源已經被政治化，科學家說重要的是要確定發生了什麼以防止類似傳染病的爆發。美聯社的報告說，世衛組織諮詢組指出，由於過去的實驗室事故引發過的一些疫情，因此高度政治化的理論不容忽視。美聯社說，該報告可能激活對世衛組織在疫情爆發初期過於接受中國政府解釋的指責。該疫情最終導致數百萬人的死亡，數百萬人的患病，迫使數十個國家封鎖並顛覆了世界的經濟。美聯社調查發現，儘管疫情初期世衛組織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讚不絕口，但是一些世衛組織高層內部人士對中國感到沮喪，他們還對中國如何試圖壓制對 COVID-19 起源的研究感到不安。世衛組織諮詢小組報告說，在已經提供的訊息之中，尚未有關於新冠病毒可能要通過實驗室事件來到傳播給人類的新訊息，考慮所有合理科學數據以評估這種可能性仍然很重要。來自巴西、中國和俄羅斯的小組成員反對進一步調查實驗室洩露理論的呼籲。北京一直強烈反對新冠病毒有可能從武漢病毒研究所或其他研究冠狀病毒的研究機構逃逸的假設。不單止是這樣，中國官員在沒有科學依據的情況之下宣揚包括該病毒起源於美國或通過冷凍魚進口到中國的理論。美聯社又說，這一份報告標誌著聯合國衛生機構對大流行起源的初步評估的急劇逆轉。2021年世衛中國的報告稱實驗室洩露假說不可能，並建議最合理的假說是通過動物日出。那一份報告發表之後受到廣泛的批評，當時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該報告並沒有對實驗室洩露理論進行足夠廣泛的評估，並對中國官員限制訪問表達了失望。美國政府後來的一份情報報告說，儘管傾向於自然起源，但這兩種假說都是合理的。最新的報告還列出了可能對溯源有幫助的一系列進一步的研究的建議，建議中包括尋找有關中國武漢最早病例的訊息，以及圍繞武漢動物市場的進一步研究，該市場早期被確定為病毒傳播給人類的潛在的地點，被《華爾街日報》評為集結了可能是目前已知實驗室洩露理論最全面案例的病毒這本書的共同作者亞裔科學家曾毓嘉說，很高興看到世衛組織諮詢組對兩種起源的理論持開放的態度，但是稱他們的報告仍然有偏見。他說，這些人承認他們並沒有評估任何原始的數據，只能夠評估通過受邀科學家發表的報告或者演示文稿提供給SARS的訊息。所以問題就是，他們是否邀請了任何科學家提供與 COVID-19 實驗室起源相關的可用的證據的分析呢？戴玉家在給美國之音的書面評論之中指出，該諮詢組仍然繼續在調查中國政府提出的新冠病毒的冷鏈起源，儘管缺乏科學證據表明這類類似 SARS 病毒出現的途徑是可能的。他指出，曾毓嘉指出，該報告提出的一些研究建議已經不再可行，即使他們可以神奇地將時間倒回到一年之前，目前檢查動物農場和貿易商是否有新冠病毒抗體還是為時已晚。他說，對世界貿易組織未來的溯源報告提出了兩種理論對比的新路徑，他希望看到對調查自然與實驗室起源所採取的步驟進行系統的並排的比較，每次調查究竟缺少哪一些樣本或者數據，究竟是什麼的挑戰阻礙了這些樣本和數據的收集和儲存呢？ SARS 可以在中國境內外索取哪些原始數據和樣本，以便更好地了解這個流行病的起源。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國國務院在下達九不准的命令之後，有中國媒體以都什麼時候了還在這裡層層加碼為題發表社論。中國法律學者趙宏日前亦都在媒體發文質疑常態化核酸檢測有很多於法無據的作為，屬於懲罰的濫設和濫施。該文迅速登上媒體點閱率排行榜冠軍，但幾日之後被撤下。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認為，如果外界據此作出經濟壓倒清零、反習派略勝一籌等的聯想，是過度解讀了。在共產黨密不透風的極權的控制下，中國甚至要出現挑戰清零政策的輿論都還稱不上。中國中大型的城市展開常態化核酸檢測之後，中國國務院6月5日發布了九不准命令，表示在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和動態清零總方針的前提下，要堅決防止疫情防控措施簡單化、一刀切和層層加碼等的現象。九不准是包括不准隨意將限制出行的範圍由中高風險地區擴大到其他的地區，不准對來自低風險地區人員採取強制勸返、隔離等限制措施，不准願意延長中高風險地區和封控區、管轄區的管控時間，不准隨意擴大採取隔離管控措施的風險人員範圍，不准隨意延長風險人員的隔離和健康監測時間，不准隨意以疫情防控為由拒絕為急危重症和需要規律性診療等患者提供醫療服務，不准對符合條件離校返鄉的高校學生是採取隔離等措施，不准隨意設置防疫檢查點限制符合條件的客貨車的司乘人員通行，以及不准隨意關閉低風險地區保障正常生產生活的場所。旅美時評人蔡慎坤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中國國務院提出九不准的背景很大程度上是跟5月25日召開的穩住經濟的10萬人大會是有關，因為如果中國再不拯救經濟，持續強制清零到處封城，還會為社會帶來很大的災難。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這次會議上說，3月份尤其是4月份以來，就業、工業生產、用電、貨運等指標明顯走低，比2020年疫情嚴重的衝擊的時候還要大。說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疫情防控需要財力、物力保障，保就業、保民生、防風險都需要發展作為支撐。中國當前正是處於決定全年經濟走勢的關鍵的節點，務必努力確保二季度的經濟實現合理增長和失業率盡快下降，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的區間。蔡慎坤說，
我覺得國務院呢從拯救經濟的這個角度來出台一些呢政策，雖然呢有些晚了，但是呢還是很有必要的。
他說他覺得國務院從拯救經濟的角度來到出台一些政策，雖然有些遲，但是還是很有必要的。不過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副教授郭應哲是有其他的看法，他認為中共過去曾經宣示動態清零，不猶豫不動搖，亦都曾經說過與病毒共存是錯誤的思想，現在又出台所謂的九不准，之所以會這麼反反覆覆看似矛盾衝突，其實是因為清零破了功，中央急於洗白兼要推卸责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清零可能破功了，但是为了喜迎二十大啊，以及为上海封城的这个政策开脱，所以用九不准来为这个清零来洗白。
郭应哲说，清零可能破了功，但是为了喜迎二十大和为上海封城的政策开脱，所以用九不准来为清零洗白。另外就是说是稳落台阶，甚至更加可能是将这个责任是推卸给江派。外界有一些評論認為，九不准與清零政策的背後，一方是以李克強為代表的舊經濟派，另一方就是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清零派，並且據此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很可能已經出現裂痕，又或者在經濟壓倒清零下反習派略勝一籌。不過郭應哲認為，不單止沒有所謂的理想習下，亦都沒有西方媒體所講的雙軌並進。如果從政治權謀的角度來看，李克強甚至可能只是被習近平利用來是洗白、是推卸責任的棋子。他說共產黨是槍杆子出政權，中國近來是大力擴張軍力，解放軍經費增加，習近平普遍獲得軍系的支持。日前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友俠才公開宣示效忠習近平， 所以習近平手握的槍桿子目前仲看不出有乜嘢嘅破綻。李克強要想在槍桿子上邊比習近平獲得更多主導性的機率是很低的。其次就出身論而言，李克強是團派出身，很難打入太子黨家天下的這種共產黨領導文化裡頭，因為對那些紅二代的太子黨來講，他們認為天下是他們老子那一代所打下來的，團派是技術官僚，只是一個打工仔，無論技術再怎樣高超，終究不是一個當家作主的人。
這是他們的 DNA，第一，枪杆子出政权；第二，出身论。这个就是孙悟空的紧箍咒，李克强紧紧的箍住了。
郭应哲话：呢个系佢哋共产党嘅 DNA。第一，枪杆子出政权；第二，出身论。呢个就系孙悟空嘅紧箍咒，将李克强紧紧咁箍住咗。所以事实上，佢仲系几替李克强担心噶。佢谂，如果佢能够安全系卸任就唔错啦。住喺北京嘅南华早报前总编辑王向伟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认为。九不准的措辞严厉，说明北京当局对于当前抗疫过程当中过度的封控的措施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担心。自从年初以来，特别是过去两个多月上海封城期间，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强硬的封控措施表达愤怒和不满，经济都造成日益凸显的负面的影响。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出台的九不准可以说是当局对社会的积极回应。
但是当大家仔细看看这些条例，就不难发现没有一条是新的。
王向伟说，但是当大家仔细看看这些禁令，不难发现没一个条例是新的。他说过去两年里面，中央官员经常警告地方政府要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但是收效很少。比如内蒙古日报6月7号还报道，内蒙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王丽霞仍然要求以杀鸡用牛刀的方法来到部署防疫。王向伟说，很多地方出现防疫过当的原因是很多，但主要还是跟中央坚决清零有关。有些官员因为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散发的疫情而被罢免，但似乎很少有官员因为采取过度管控措施而失去他的官职，这个造成当前困难局面的主因。在中国国务院下达九不准命令的同一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澎湃新闻发表关于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法律问题文章，直指各地政府不能够为了谋求速效就无限度高频次地进行全员核酸检测，无限扩张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的解释，必然会导致处罚的犯法。文章仲话，在最严的核酸令当中，除了不当拘留罚款之外，甚至是制出纳入失信惩戒名单，或者是要未参加核酸检测的市民在当地媒体上承认错误。文章话，如果拘留罚款是限制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剥夺他们的财产权利，而纳入失信惩戒名单，甚至是在媒体上公开曝光，就已经属于对个人声誉的严重损毁。咁嚴苛嘅懲戒，既冇法律嘅依據，亦都貶損個人嘅人格尊嚴。趙宏嘅文章一出，隔日立即登上澎湃新聞單日熱搜排行榜嘅第一名。相比先前另外一位法律學者童之偉，亦都曾經批評核酸檢測有好多違憲而秒被禁言。有分析認為，中國嘅輿論風向有所改變，動態清零正係微調係好事，但係實際上趙宏嘅文章喺唔到三日後亦都被禁言。赵宏的文章刊登之后的隔一日，澎湃新闻亦都以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里层层加码为题发表社论，表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很多市场主体非常困难，稳住经济大盘成为中央到地方各级的决策部门的共识，令到人员流动起来，货物畅通起来，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够尽快恢复活力，似在这里呼应中国国务院的九不准。蔡晨坤说，清零政策在经过一段时间运作后，或者在民众心中已经形成劳民伤财的共识，舆论捕捉到这个方向，所以是刊登讨论，或者也代表北京对清零政策存在分歧的意见，所以媒体愿意站出来发出不同的声音，否则以舆论仍然牢牢掌握在官方手上来讲，是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的。他並且說，雖然有輿論願意去討論清零是可喜的現象，但如果單純的從法律角度來到質疑，其實沒有太大意義，因為在中共高壓統治之下，法律根本是無足輕重的東西，清零是一項必須達成的政治任務。 郭应哲亦都认为，中国学者、媒体对于清零嘅讨论，恐怕连形成舆论程度都唔到，因为中国共产党系一个极权嘅政体，运用最新科技进行密不透风嘅控制同埋统治。中国国内对于共产党更严厉嘅批评，其实一直都有，但系好快就被维稳。佢话澎湃新闻系上海报业嘅一个集团，一般认为佢比较系属于江泽民派。但基本上，除非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共喉舌提出对清零的质疑，否则其他的论调都只是一些零星的看法，不构成真正的舆论，外界无需过度放大来看待。毕竟澎湃新闻仍然是中国维稳大势底下的一个媒体，只能够说是比较愿意发出不同的声音，但如果触碰到是紧要关头的时候，还是必须臣服于中共的霸权底下。王向伟说，中共二十大将在几个月之后召开，中国进入政治敏感期，很多对北京防疫变调或者集理内斗的揣测，来自人民的内心不满情绪的表达，但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对政局的掌控是出现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继美国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相继成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部门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正式宣布，国务院正在成立一个中国组，以应对美国在二十一世纪面对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的威胁。这个新的机构将会如何运作呢？它与其他政府部门的中国部门是如何协调呢？它的成立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5月26日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演讲的时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的规模和范围将会对美国外交构成前所未有的考验。他说，作为他提出的现代化议程的一部分，他决心为国务院以及他们的外交官提供必须的工具来正面应对这个挑战，这些包括成立一个中国组，一个由国务院各部门共同组建的综合团队，跨越不同问题同地区来到协调，以及实施美国的政策，在必要时同国会合作。拜登总统在2021年2月10日首次以三军统帅的身份视察五角大楼的时候宣布，国防部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工作组，以审视美国的战略、作战概念、科技、军力态势等。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恩斯去年10月6日亦都宣布成立一个高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布林肯国务卿在演讲之中并没有提及这个中国组的具体情况，包括人员建制、预算、架构和工作流程等。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询问相关细节的时候，仅是表示中国组是国务院范围内的一个综合团队。他说，他们将会继续并加快努力在这个新的中央政策协调中心整合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业知识和资源。这位发言人说，根据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去年9月的披露，这个新实体是由一个专注于跟踪中国全球活动的中心化枢纽，计划增加专门跟踪中国的官员人数，以追踪北京在全球主要国家日益增长的足迹。这些变化可能包括增加20至30名工作人员，这些意味着从国务院中国组目前的25人增加到60人左右。另外还将增加对中国地区观察官员的支持，这类官员是特朗普政府期间首次设立的，在国务院地区局的领导下追踪北京在世界各地的活动。国务院专门为中国组设有自己的办公大楼，并且正是进行装修改造。据知情人士说，新机构估计要到2024年才能够正式开始运作。就好像一些观察人士所指出的这样，在华盛顿没什么比成立一个新机构讲明一件事的重要。美国一些前政府官员和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认为，国务院组建中国组是拜登政府在中国问题上面向美国民众和国会表明一个态度。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杰出研究员在老布殊总统任内出任过总统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鲍道格，在加州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政府正是试图回应公众和内部的评估，就是中国是 美國在新時代最大的挑戰，他們想向國會和公眾表明他們正是有效率地準備和處理這個問題，通過投入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向世界展示如何在和中國競爭的對抗時期為美國獲得最好的結果。在國防部和國安部都任過職的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庫伯表示，雖然他們還未有很多關於這個新機構將會如何運作的細節，但他的成立說明美國對中國構成的挑戰嚴陣以待。他說他認為拜登政府正是試圖通過在政府各部門擴大有關中國的辦公室，來到顯示他對中國的嚴肅的態度。他在新加坡通過電郵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之音注意到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國務院在網站上提供了拜登政府有關的政策聲明、會談紀要和重要講話中的中文翻譯。另外，美國國務院還有專門工作人員經營無谷飛鴻的博文網站，撰寫介紹美國方方面面的文章。無谷是美國國務院的所在地。美國前國務院官員以及華府觀察人士對國務院增加人力和物力來到應對中國表示支持。美國外交顯然需要跟上中國崛起為全球大國的步伐，這點得到了兩黨的廣泛支持。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亞太安全事務主任克羅寧在電子郵件之中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早的創建代表了一支不斷壯大的外交專業的團隊，關注中國在全球各個地區開展的多方面的活動，它將會加強美國的外交政策以應對中國官員，並且強化那些必須與北京政策抗衡的國際行為者。擔任過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中國政策顧問的余茂春在這句之前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國務院處理中國事務的方式和處理其他國家的方式相同，它涉及兩個基本層面，一個是與中國同行的日常外交和領事的互動，另外一個是外交政策方面，由國務院的政策規劃者和高級的領導人，特別是國務卿來到處理。他認為中國組的成立反映了中國在美國外交政策之中的比重增加的現實，是一個受歡迎的舉措。還有觀察人士認為，建立這個新的機構還可以通過吸納國務院所有和中國有關的部門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代表，來到減少內部圍繞政策的地盤之爭。擔任過美國駐台灣非官方大使、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包道格說，任何新的機構的成立不可避免亦都會面臨一些挑戰。他說每個人都希望他們能夠加深和擴大美國的能力，來到應對和中國打交道的時候，以及中國在世界的活動之中點名的挑戰。但是每當你創建這些新的機構的時候，你知道你面臨著管理一個更大的機構，並且將它融入現有機構的挑戰。他舉例說，如果國務卿想就中國問題發表演講，一般來說他會給國務院的中國科以及其他部門評估他的演講，作出修改意見等等。在成立了這個新機構之後，這篇演講就要經過好幾個手續才能夠最終定稿，這些其中會有相同的意見，亦都會有不同的看法，這些將會需要部門內部之間的協調，並經過跨部門之間的流程，這個過程一直都是一個挑戰。除了新機構一般都會面臨的挑戰之外，這位中國問題專家還提到了中國組所特有的一個挑戰。包道格說，在目前的環境之下，人們對一些中國情報機構的招募和影響力運作存有很大的懷疑，招募對中國感興趣有經驗的人，然後說服他們有一條職業道路可以走，這些是一個挑戰。在他看來，隨著國務院以及其他政府機構對中國課題相關的機構投入越來越多的資源，他們所面臨的人事、官僚體制和組織方面的挑戰將會是巨大的。還有一些觀察人士警告說，新的官僚機構可能會阻礙而不是優化對抗中國日益擴大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力量的努力。不過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庫伯認為，在應對中國的問題上面投入更多的資源是一件好事。他說他並不認為這些新設立的官僚的機構會使到協調變得更加困難，他們會使到協調變得更加容易，但是這些實際上取決於這些團隊是否大幅增加了人手和資源。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他看起来他们更有可能是一种的资产而不是障碍，富柏说。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